所以这个在家的这个，因为他的新的破车，所以当然生，所感召的环境还是破车。好，那然后呢，更重要的是新的破车。那么居家这个地方只是在家人哦，一般的在家人不能够舍家弃业，在家人。一般你看在家人，他的心安住在哪里呢？他的心安住处在哪里呢？他的心安到五欲的境界，哦，这个财色名食睡五欲的境界。那么一般在家人就是为了要追求的五欲啊，所以他奉献他的一生。你看，相信各位很多都是从在家走过来的了哈。你看在家的人，比如他买一栋房子，那么买房子他当然年轻人买不起啊，贷款。那么贷款呢，那么一生呢，这个辛苦啊，到了中年，甚至有人到了晚年，他一生的辛苦的目的，就是为了付这贷款来养这个房子，然后等他分期付款付完了，他人也老了，啊，甚至哦，已经也是人都死了。那么一生的追求就是为了追求这个世间的五欲，哦，追求财富，或者追求声名地位，或者是追求男女的欲望，那么他心中啊是躁动不安的。好，所以说呢，因为他的心是在这种出众的境界当中不断的这种追求，不断的游走，所以他那个心呢，也是非常破折，非常这种压迫，非常这种躁动不安的，所以呢，犹如牢狱，就像一个人在牢狱里面一样。你看，相信我们大家都从在家的环境来到出家的环境了，我们都不是出生就是出家人了哈。那么你回忆你在家的环境，我们在家的时候，我们心中啊，系伏在五欲六尘的境界当中，是不是就像牢狱一样，就像一个人被关到监牢一样？这五欲六尘的境界啊，驱使我们的心呢，使我们的心不得自在。我们今天一切的这个行住坐卧，一切的这个造作啊，都是为了追求五欲六尘，以它为这个，以它为这个行动的一个依归处啊。那么五欲六尘在追求的时候是那么样的辛苦，啊，那么样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心啊也是非常非常的不自在啊，那就像在牢狱一样。所以一切烦恼由之而生呢，啊。既然在这环境像牢狱一样，当然在这牢狱的境界当中，心不自在，不自在不就很难思维正法。那很难思维正法，那当然一切烦恼由之而生。比如说今天修行净土法门，那么也是很虔诚恭敬的在佛堂里面念佛，但出了佛堂，当然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啊，要去上班，因为上班面对这种境界啊，尔虞我诈，那么贪嗔痴的境界啊，心中啊。要保持这种不退转啊，那是不可能的。像我们刚刚说，我们大家都邪定居啊，在那种上班的境界当中，每个人啊都是颠颠倒倒啊，然后起烦恼啊，造罪业啊。只是说有人造罪造的多，有人造罪造的少。那么造罪造的少称之为善人，造罪造的恶多的人叫做恶人，差别在这里而已。事实上都是在造罪啊，所以一切烦恼由之而生啊。那你进在佛堂里面念佛，念得很好，一出了佛堂，马上就不能相续了。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修行呢，要修到什么时候很难呢，啊？所以一切烦恼由之而生。那相对的，出家宽旷犹如虚空。但这个地方所说的出家，说真正的身心都出家，真的身心都出家的人，他那个身心啊宽旷，就像虚空一样的自在啊，没有系缚。怎么说呢？你看我们这个身，我们出家的这个身啊，没有系缚，不像一个在家人为了养一个家，他那个色身啊不自在。然后他那个这个色身呢，他所住的环境呢，也是非常的破折啊，非常的难过。那么出家人不是，我们出家人呢，随遇而安，只要有法的地方，就是我们出家人可居住的地方。好像古德说啊，这个一波千家饭啊，孤身万里游，只要有法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去参学，都可以去住。那我们出家人住的地方啊，也是非常的宽旷啊，山林道场啊，非常的安详啊，自在啊，非常宽阔。那我们在这种环境当中修行呢，感到很法喜，所以我们身非常宽阔，没有破折，那种牢狱的破折。那心也是一样，出家人的心呢，安住在道上，好，那么安住在道呢，安住在道上的缘故呢，所以他的心呢，以及法界为量，就是说一个出家人他心安住在道上，当然他心发起菩提心呢，那发菩提心的时候呢，他心中时常眷念的众生，眷念的佛法。他的心呢，是跟法界啊，整个十法界啊，是相这个宽阔的十法界是相应的。哦，有时候观察佛法界啊，极乐世界一真庄严的功德；那么有时候呢，观察九法界的烦恼流转的境界，然后思维佛法来自利来利他。他的心呢，啊，在这个十法界当中不断的这个游走，不断的攀缘。那么他心呢，啊，是非常宽旷，像虚空一样。 所以出家宽旷就像虚空一样的自在，没有戏服。那么在这种宽旷如虚空没有戏服的境界当中，当然一切善法因此增长，因为他心也自在，身也自在，所以呢他能够自由自在的来思维佛法，而且能够相续而专精的来思维佛法，没有障碍。不像在家还要工作，出家不用工作，而且他出家当中有很好的善知识，有很好的同生道友，使他这个正面呢能够不断的相续的存在着，所以善法因此增长，在念念当中啊都能够增长他的善业。你看出家人纵然今天不想起床打扮了，你还是要起来做早课吧，那在家人那可不一定呢、那所以说呢，我们从早到晚都不断的在这种正法的熏修当中强熏，不管你的心情好也好，你也在强熏佛法，你的心情不好你也在强熏佛法，所以善法是不断的在念念增长，所以出家是这样的殊胜。所以修行敬业啊，这个出家当然有这样前行当然是好。那么所以呢，若在家居不得尽受尽修烦恨，所以说他知道啊，若在家的话呢不能够尽行受的来尽清净的来修行这种烦恨，因为在家要上班，而且在家不仅要上班，而且在家的心啊很自然的就会攀岩五欲的境界，那在五欲的境界当中啊心啊就是不清净，那个跟烦恨是不相应的，那当然所以功德就有限了。所以结论，我今应当剔除虚法，出家学道。菩萨这样思维，经过这样智慧的抉择之后，在家的过患，那观察呢这个出家的功德，所以透过智慧的抉择，他肯定了我今生决定要出家修道，我要出家，要剔除虚法，真正的身出家、亲出家来出家学道。所以呢，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很明显的舍家弃欲而做沙门，这个是修行境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前行。一个前方便，因为在这种道场、这种山林道场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身安住，身心清净了、那么这个时候念佛，在佛堂当中所念佛的这种功德就容易相续，这个是很好的。比如说我们接着说，比如说学生看到同学啊，在那个写心得报告的时候，常常会写说，哎呀，我们在佛堂用功的功德啊，他出去啊，他大量工作啊，或者是说。跟人接触啊，这个正念就会失去了。固然我们这个失去，但是我们这种失去啊，比起在家人的失去啊，那个是天差地别啊。在家人的话，那根本谈不上所谓失不失去的，就是一片就是那样的境界的。好，那个是很不容易修行的。好，除非他过去生有大善根啊，不然在家修行很困难。好，所以舍家弃欲而做沙门，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前行。不过在这地方，我们附带讲一点啊。跟这个经文比较没有关的，我附带讲一句话，提醒各位，也提醒我们自己的哦。我们看《净土圣贤录》里面，这个在家居士非常出家，那个往生非常的多啊。那出家当然也是很多，但是照说出家是这么好的前行的话，照说出家人多那个往生的这个数量，应该比在家人多很多，多到更多，多的非常的多。比例照说比例应该是非常的悬殊的多了哦。但是从净土圣贤录里面却看不出这样的情况。我想到说有个这个情况，就是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出家人哦，因为我们出家人修行的环境好，那么修行环境好的时候，我们会就很容易忽略了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啊，像我刚才讲的，我们是生死凡夫啊，绝对不能仗自力断或者是了生脱死，所以出家人有时候在这种很好的环境当中啊。很容易啊，忘了我是谁啊，结果就开始啊，就杂行，这个也修，那个也修，今天到印度尼泊尔去参访藏传的，明天呢又到南传地方去学学持戒，学学禅修，然后呢，然后有空回来在台湾，念念佛，然后再心一动，又到那个地方参学，东参西参，参到最后啊，一事无成。虽然不是批评那个不好，我是批评杂修的不好，就是说今天要念佛的时候啊，不晓得说生命是无常的啊，以为我们出家我们这个身体健康，然后这个外在秩序很好，这个是永远相续的，结果呢东攀西攀到最后啊，到最后一事无成，就养到最后，结果修到最后呢就养成了很多的不好的习气，或是不好习气不是世间人那种贪嗔痴的，这不好习气就是说 这个也修，那个也修，修到最后啊，这个法门呢、啊、都没有办法深入啊，每个法门都好像会啊，结果每个法门呢都没有力量，结果到最后啊就不能往生。不要说临终啊不能往生了、啊，到了重病的时候，到了得到重病的时候，医生告诉你说某某人啊，你这个时候营养不良啊，你应该吃肉啊，或跟你讲说某某人啊，你这个时候、啊、营养不良、啊，你应该。不应该啊，不应该吃五，应该吃三顿饭。我看出家人到那个时候啊，还能够坚持不吃肉、不吃五，哎，不要吃三顿饭啊，我觉得都很不错了。那为什么呢？他有这么好的环境，结果搞到最后变这样子，坏的坏的杂修，对自己太有自信了，就东翻西翻，翻到最后啊，一事无成。一事无成的时候，到病重的时候，灾难来的时候，乃至临终来的时候啊，一点功夫都用不上。所以这个是一件很值得我们警惕的事情呢。好，所以舍家弃业做上门，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前行。但是好不好，还是看个人呢、啊。你的心能不能老实修行？你要能老实修行，那才真的是好。要能不能老实修行的话，在这种环境当中，对你来说啊，也不见得就一定是好。那么这是一个舍家弃业做上门。那么另外跟各位讨论一点的哈，就是说，前面看到那个无量寿经，那个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里面那个注解，那个黄连祖老居士的注解，他提出个讨论，我觉得蛮有意义的，跟各位来谈。因为这个问题相信各位也常常会接触到其他人来问你，各位必须要知道，就是说我们会不会提到这个无量寿经的上辈、中辈、下辈三辈跟观经的九品事实上是一致的。这个上辈就是观经，无量寿经的上辈就是观经的上三品，那么中辈就是那个观经的这个中品，中间三品，那么下辈呢就是观经的下三品，好，这是一致的。好，那么在观经里面，他讲到这个上品上生的往生啊，就是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上品上生的因就是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这样上的因就能够往生上品上生，也就是上辈，所以能上辈往生。他并没有讲到舍家弃业做沙门，他并没有讲到出家。那是不是说一定要出家才能够往生上品呢？那或者是说从另外角度来说，你今天出家是不是一定就能够往生上品呢？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好，那么这个问题呢，那么学员就根据那个黄连祖老居士的那个说法了哈，引述给各位了哈，稍微整理一下，引述给各位。那么我们首先来看那个《观无量寿佛经》里面的这个经文，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他讲到中品上升情况。中品上升，他讲到有个条件，当然很多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修行诸戒，修行种种的戒法，包括这个在家戒，包括出家戒。那然后呢，往生的之后呢，往生这个极乐世界之后呢，然后他花开了之后证了阿罗汉，证了这个阿罗汉的果位，这中品上升的果。中品上升的这个因果，就是修行诸戒，持在家戒跟出家戒。那么另外呢，中品中生它的因呢，就是若一日一夜持沙弥戒，若一日一夜持具足戒，这个就很明显的，在中品中生里面就讲到说，要是有修行人，他在比如说在娑婆世界的时候，他乃至一日一夜的清净的来持沙弥戒，出家的沙弥戒或出家的比丘戒的话，那么以这个功德，那么回向往生的话，那往生就能够往生中品中生。好，那么是观经里面中品，这个中品生，他也讲到提到出家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看到73页，这个中辈往生的这个因啊，讲义73页中辈往生的因啊，他并没有讲到这个要出家，他反而说，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反倒说他不能够出家。好，这两个不一样。这个是不同的。那么当然另外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上品往生当然也不一样，上品这个无量寿经说要出家，那么观无量寿佛经却只是说具足三心然后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具足这三心就能往生，并没有提到出家。所以这个反所以说上品跟中品这两个经典就文字上来说是有不同的地方。那是怎么合会呢？那么那个黄老居士他认为说啊，应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佛陀的说法也不一样。怎么说呢？ 因为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这个韦提希夫人啊，她是这个当机众，因为观经各位都知道，因为阿特斯王啊犯了忤逆罪啊，这个杀害他父亲，然后呢，就把韦提希夫人呢、啊、给关起来。那韦提希夫人很痛苦啊，就这个时候啊，就顶礼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希望释迦牟尼佛来到来啊来来派这个来来派这个那个这个尊者来啊来来安慰他，来鼓励他。结果释迦牟尼佛就现神足通啊，带那个阿难尊者啊跟目犍连尊者来到他眼前，然后呢来为他说这个观无量寿佛经，来引导他往生极乐世界。好，所以观无量寿佛经的这个当机众就是韦提希夫人，还有他那个五百个侍女，这些都是在家众。那么观经里面的这个出家众只有佛陀所带来的阿难跟目犍连两位尊者而已，是出家众。所以观经里面的当机众的话，他是在家众，所以佛陀就不讲上品上身是这个要出家，那么他只讲到说这个具足三心就可以了。他要讲到上品身是要出家的话，那这样的话就那他们就没希望了。好，那么这是第一个观经是这样的机。那本经呢，无量寿经就不一样。这个无量寿经的话呢，你看阿难是请法者，阿难是当机众，所以阿难尊者本身是比丘了哈。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应当地众是出家众，所以呢就讲到这个上品上身那个上辈的往生啊，必须要这个出家。好，那么这个是从经典这个根基来说，所以说这个事实上是没有矛盾的。也就是说，事实上出家这个事情并不决定，并不决定说一定要出家才能够证得这个上品上身，才能够上辈往生，并不一定。那么只是应这个众生的机，所以佛陀有不同的说法。所以说总说就像偶维大师说啊，这个品位高下在持名的浅深啊，那念佛的时候你对阿弥陀佛佛号这个归的心的浅深的不同，品位有高低，从事实到理持它的品位也会有不同。好，那么这个是从这个根基这个角度来解释说为什么观经跟这个无量寿经说法会不一样。好，那么另外呢，这个在那个注解里面，这个无量寿经这个注解里面，他有说到这个实际的例子，比如说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就讲到韦提希夫人看到极乐世界一正庄严之后呢，当下就证了无生法忍，然后呢他五百侍女同时发起这个无上菩提心，有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同时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就为韦提希夫人还有五百个侍女受记，说他们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好，那各位想，韦提希夫人她证的无生法忍往生无量，那往生这个极乐世界的话，那一定是上品上身的，那决定是的，那也就是无量寿经的上辈往生。那韦提希夫人她那时候并没有出家，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韦提希夫人她是在家人，那么她也可以往生上品，那个上品上身或者是上辈往生，这是一个例子。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呢，根据史传的记载，刘一明这个是慧远大师那个庐山慧远大师，他不是这个在庐山东林寺结社念佛，结那个念佛社。那么刘一明呢，是一个居士。那么他这个居士在59岁往生了之后呢，往生净土那么他也是往生那个上品身。好，那但是他也是个在家众，所以说这个从这个第二个例子也可以知道说在家众也是可以往生上品身。好，所以说从这些经典的证明，还有我们刚才所举的这个例子，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舍家蓄意而做沙门，这个是个前行。它这个前行重点在于这个气欲，这个理欲的哈。就说你今天不管在家也好，出家也好，你这个对娑婆世界一定要看得破，放得下。有这样前方便的话，那么在修行后面的法门呢，才有办法成功。所以这个是个前方便。那么有这样理欲的这种前方便的话呢？不管在家出家都是可以往生上品身。但相对的，如果是一个出家众，但是呢虽然舍家但不能弃欲的话，他虽然出了家，那他往生也不见得就已经是上辈往生，也不决定了。如果他搞不好他一生造罪，甚至造了忤逆罪，然后呢临终时候悔改，就化地狱火，化那个地狱火金莲花，就他还是下辈往生甚至有可能他对这个佛的智慧，这个 这个佛的布施意是大圣广智无等无论最上乘智，对佛的智慧这种不可思议智慧不相信，他带着疑惑心来修行，然后来念佛，然后对佛的这个四十八愿不相信，那信心不够啊，不是完全不相信，信心不够，那结果他也往生，啊，结果他就可能往生边地，哦，他也是出家众，但是他也就可能往生边地，哦，所以这个往生的这个品位啊，在这个持名的深浅呢，哈。那么当然出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因缘，一个很好修道的助缘，哦。但不过就是说就客观的角度来看，这个并不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好，这个是讲到第一个舍家弃欲而做沙门的这个条件。好，那这一段有没有问题？好，陈师，
法师慈悲，就是那个万恨这边是指的，就是在那个部表数第45页最后一行那个万恨。
万恨的烦就万恨就烦就清净的意思嘛，哈。但是一般我们讲烦恨的话呢，一般比较狭义来说，烦恨就是说。没有腹泻证明叫烦恨，哦，那么广义的来说，除了没有腹泻证明之外，另外你还要每天不断的修行啊、修止、修观啊，那个每天那个心啊，不断随着佛法这种佛法的法门，在佛法的法门当中不断的去运作，这才称作为烦恨，烦一种清净嘛。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请问那个。是能不能再把那个杂修的那个定义再做个说明？
杂修啊，就是主持讲今天张三，明天李四啊。今天修念佛法门，然后念一念，然后后来又听到咱们有在灌顶，就跑去灌顶。然后呢，后来听说南传那个法师要来修这个洞中禅，就跑去修洞中禅。然后呢，结果到最后啊，每个法门都修一修，这个也碰一碰，那个也碰一碰，结果呢，佛号啊没有力量。这个信愿行的，这个信愿也没有栽培，那行这个佛号也没有力量。那结果这个主修的科目没有修，结果其他科目都修了一大堆，到最后呢，那就是不能往生了。因为临终的时候，我们就个生死凡夫来说啊，你临终的时候啊，四种念佛只有持名念佛还用得上功夫啊，其他观想实相啊，你身强力壮的时候都可以做啊，病苦来的时候啊，临终来说一样都升不起来，好，大部分的人，然后，那持名念佛的这个善根，平常如果没有栽培这个信愿行的话，那临终是用不上，那所以说那个就是称为杂修，好，那我们讲祝恨的话呢，就是说你这些的修诸功德，这些功是这些法门的，它那个力量会不会处能够增长你的信愿行？比如说你今天修行般若波罗蜜，透过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智慧呢，你能够觉得娑婆的苦，能够觉得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然后能够使你的事实的心能够更加坚固。那么乃至呢，你的般若波罗蜜的力量更强，你能够啊从事实当中引渡，那个提升到理持，好，知道心佛中的三无差别的道理啊，能念的心跟所念的佛是不二。那么在念佛的时候，知道这是以本觉心，合于这个始觉智，然后乃至十本不二，生活不二。你真的能够升起这样的圣洁力量。透过般若波罗蜜的这种智慧，然后回归到这种持佛、持名念佛这个修行当中去，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称之为助恨，对你这个正恨啊是有直接的帮助。那这个就不是杂修，或者呢，你修行前面的五种波罗蜜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五种波罗蜜，栽培福德资粮，那么这福德资粮呢，栽培之后呢，你全部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同时你回向。这个敬业回向你这个念佛当中啊，那个佛号能够念得稳当，能够身心能够安定下来，来自临终的时候能够完成极乐世界，做这样的回向，那么这样称之为助恨。那么当然，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条件，就是除了这个回向，除了这个回归处之外，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说，这个你一天当中正恨的时间要比助恨的时间要多，要是这个助恨比正恨的时间要多，那就必须要调整，我们要多念佛了哈。好，那么这个就是助恨跟这个杂修的这个差别。杂修就是打散弹枪啊，没有会不会处了。好，就是说，因为每个宗派都有他的这个宗旨，然后密教、密教的宗旨，南传有南传的宗旨，各个宗旨事实上是不同的。那么你去到那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到密教的地方，你想想，哇，当成成佛；到南传的地方，又想到说。 我要得到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个宗旨啊混乱了、啊，那这个就是祖师说今日张三，明日理四啊，那就是称为杂修。
好像是就是关键，他能不能增长他的心愿？
心愿行，
就是他，因为他修的各种，就是说他能不能增长，实际的增长他的心愿行？
对，就我刚才讲那个六波里面有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对不对？这福德资粮、智慧资粮对他的心愿行是不是有直接的帮助？如果是有帮助，那称为助恨。当然，而且时间也不能说太花太多了哈，那么就称为助恨。那如果没有帮助，甚至会混乱，使我们这个宗旨会混乱，会模糊掉了，那就称为杂修。比如说我们讲，我相信 我是生死凡夫，绝不能仗自力断或者了生脱死。那在南山那个地方，他要告诉你，今生决定可以成阿罗汉。那你要听谁的？那这个你心就混乱掉了。那这个样子的话，就称为杂修。好，还有问题？好，那没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翻到讲义第72面，悟二别显。悟二别显，别显这个三倍往生的因果。那这三当中呢，分为三段。那几义的话，上倍，这个三倍当中上倍，这个因跟果的这个相貌。那这个三倍往生呢，是我们一个修净土法门的人呢、一个修行人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都愿意往生净土，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要栽培什么样的因。那个因它有它一个标准的一个量，那么我们要对这个量要能够很明确的知道，这样结果呢才能够相应，那我们才能够往生。不能说只是一厢情愿的说我就是每天念佛，然后呢我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就应该要来接我啊，结果没有来接怎么办呢？好，所以这个对于往生的这个因果，尤其这个因相要很清楚的了解。好，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就要次第的介绍。那上辈当中呢分为三大段，那几一是举，那几二是变，几三结叹。我们首先看到这个经文。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好，这是所修行的因。那这因当中呢分为五段。好，那我们上次有说过了，这个第一段，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好，这是属于前行的部分。所谓前行的话呢，就是身心出家。好，因为身出家，因为这个僧团呢、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它能够保护我们道业，能够保任不失。好，这是身出家。然后呢，心更要出家。虽然说僧团是一个很好的保任的一个环境，但是如果心配合不上去的话，在这个僧团住啊，也是很难过。那跟这个地方不相应，所以更重要的心要出家。那么身心出家，这是这个往生上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行。好，那当然我们上次也提到过，纵然不能身心出家的话，至少心出家，那么这个也能够构成一个那个往生上辈的一个前行。好，那这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发菩提心。好，关于发菩提心呢，我们请翻到附表第15面，附表第15。附表第15的第二段，我们来介绍这个发菩提心，它的这个定义，它是具足一个什么样的量，称之为发菩提心。好，那这个当中呢分为两段。第一段的话呢是讲到这个发菩提心的重要性，那第二段的话呢才是正式说明这个发菩提心，这个菩提心的内涵。好，那我们首先看到第一段，这个以无量寿经优波提舍愿生记住，就是往生论著的这个一段文。这个往生论是天亲菩萨的这个论，那这个著的话呢是谭论大师，北魏谭论大师的注解。那底下这两段文是根据谭论大师注解里面的文，那我们学人把它给引出来，跟各位共同的勉励。好，看到这个第一段文，若人不发无上菩提心，但闻彼国受乐无间，为乐故愿生，亦当不得往生也。这个地方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这个观念在现在修净土的人很多都忽略掉了。
他说啊，如果我们个修净土的人不发无上菩提心，好，那么只是听说彼国这个极乐国土啊，受乐无间，啊，这个五尘说法，衣食自然啊，不用工作就能够吃饭，然后不用工作就能够，受用一些快乐的境界，啊，那非常享受，非常快乐，那寿命又是无限的长，那么永远不会有这种八苦的境界的交煎，那这样的受乐是无间断的，非常的快乐，也是无量寿的这个生命。那么听了之后呢，为乐故愿生，为了这个追求这个极乐世界五欲六尘的这个五欲六尘的这个境界而往生的话，亦当不得往生，这是个铁案啊，这是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今天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动机有问题的话，那这个是不能往生。那所谓有问题，就是说为乐故愿生。各位都知道啊，这个净土法门，这个净土啊，它是大圣善根界，等五即显明，女人即根缺，二乘总不生啊，它是大圣的善根的境界。那么据所谓这个大圣的话呢，它的根本就在菩提心。所以华严经说啊，这个妄思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好，那么当然这个魔业啊，包括外道的业，包括人天的业，包括二圣的业，以大圣来说都是魔业。所以说呢，修行大圣佛法的根本，它这个抉择点就在于说，你有没有这个摄持之菩提心来修一切的法。如果我们在修一切法的时候能够摄持这个菩提心来修一切法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构成所谓大圣。那如果我们在修一切法，纵然我们听闻楞严经啊，或者说我们帮助别人，慈悲心帮助别人，但是我们如果已经失去菩提心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从失去的那一刹那开始就退失大圣了。所以菩提心是构成所谓大圣的一个根本。所以相反的，如果我们在修净土这种大圣的法门的时候，只是为了自身的快乐而求往生的话，那是不能的。比如说什么叫为自身的快乐呢？比如说有的人就发那种人天的心，他那个地方寿命很长，那么衣食自然，那么又黄金为地啊，到处的黄金，那么很庄严很漂亮，那么为了这个原因而去的话，那是不能往生的。好，那么或者人，有的人呢，他是发二圣的心，他啊就是为了自己的这种安乐，他这个极乐世界享受这种涅槃的快乐，然后呢这个众生啊，这个在生死的苦恼当中啊，他虽然也是怜悯，但他认为说啊，这个先往这个就他认为就是说自己能够往生啊，这个最要紧。那么至于说众生能不能够得度呢，这个事情以后再说，我至少我现在啊能够往生再说。那发起这样的心那求往生的话，那也是不能往生的，因为他跟阿弥陀佛的本愿啊是不相应的。好，所以说呢，这个为乐故愿生是不能往生的。好，所以这个是讲到发菩提心，这个就净土法门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那所以说呢，我们一个修净土的人，我们一定要发菩提心。你那个你所发起菩提心那个量啊，或许可能很浅，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善根栽培的不够，但是我们菩提心栽培，所以我们菩提心所升起的那个量是很浅，量浅没有关系，但是那个质地来说是要一样的。就像古的譬喻啊，同样入于大海当中，有的入于大海的这个深，这个大海的海底，那么有的呢在海面上漂浮，但是呢你所尝到的都是一样大海的同样一味的咸味。那这意思说，比如说十地菩萨，哦，他是入于大海的这个海底，他的菩提心啊是甚深而广大的。那我们凡夫和阿公阿婆他往生的人，他也发菩提心，他的量呢是非常浅，就像在海面上漂浮的那个小动物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要往生的话，那么一定要想办法让我们的这个菩提心在我们的心中能够升起。如果没有升起的话呢，我们心中要有危机意识，知道这是不应该的，这是不对的。我们检讨我们的内心，我们可能会常常觉得说，就是一个人比较有道心的，他会觉得说啊，这个生死是很苦恼的，然后呢，所以我们为了逃避这个生死的苦恼，所以我们就求往生。但是我们很容易忽略到了我们往生的真实的目的是为了实践大圣。那如果我们只是为了逃避这个生死的苦恼而求往生的话，那是不能往生的。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了哈。所以这个第一个讲到发菩提心的这个重要性。好， 那么第二个呢，讲到菩提心的这个内涵，也是根据这个往生论注的一段文，谈论大师的开示。我们看到这个文，此无上菩提心，即是愿作佛心，愿作佛心，即是度众生心，度众生心，即摄取众生，生有佛国土心。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分为两大段了。那么第一大段的话呢，一直通途法门来介绍菩提心的内涵。那么第二段的话呢，特别约了净土法门，这个特别的净土法门来说明菩提心的内涵了。那首先约通途法门来说，所谓无上菩提心，即是愿作佛心。好，我们说我们要发菩提心，尤其发这个无上菩提心。那么所谓无上菩提心，那么讲白了就是愿作佛的心，就是说你今天为什么往生净土，为什么要修行大圣，它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我要做佛，我为了要成佛的缘故，所以我修净土法门，那么我修行大圣，那么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心的一个最直接的定义。那这个菩提心它会强调无上呢，好，它是有它的意涵的。因为菩提心有种种的差别，有声闻菩提，有缘觉菩提，有无上菩提，这三种差别。因为所谓菩提，它的基本定义就是这个觉，称之为觉，觉悟的心，菩提心的觉悟的心。但觉悟的心有浅深的不同，声闻的觉悟，声闻的人觉悟四谛法，证入阿罗汉；缘觉的人，他这个观察这个十二因缘，那么证入辟支佛，证入这个缘觉的果位。然后呢，这个菩萨呢，这个观察这个无上菩提心，然后证入这个佛果位。所以同样是菩提心，有浅深的不同。那这个地方强调的要发起的是无上的菩提心，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呢，这个是就是愿作佛的心。因为是愿作佛的心呢，这种心所以称之为无上的菩提心。因为佛在一切九法界，在十法界当中啊，它是最尊贵的，也就是无上的意思。所以无上菩提心就是愿作佛心。那为什么要愿作佛呢？在底下进一步解释的，愿作佛心即是度众生心。今天我们愿意做佛的成佛的目的，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受用啊，这种大圣的这种菩提觉法乐啊，涅槃即经的这种佛果当中这种菩提涅槃这种大圣的法乐，这个不是我们主要的目的。我们今天成佛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度众生。这怎么说呢？就像我们观察那个七重因果一样，广论所说的这个七重因果一样，看这个它整个次第从平等舍开始，然后知母念恩报恩，然后修持修悲，然后增上一乐，然后最后发菩提心。他发菩提心之前先有六个层次，平等舍不算之外有六个层次。他就是这个知母念恩报恩我们不说了，然后他修持修悲，他对众生修慈悲，修广大的这个慈悲心。那么修广大的慈悲心之后呢，就接着更重要的增上一乐。他这广大的慈悲心是无这个量呢，是充满了这个无穷的时空的，就是说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那么只要众生仍然在这个世间当中不断的获业苦的轮转，那么这菩萨的这个菩提心呢、这个菩萨这个慈悲心呢、就无穷无尽的存在，这个叫增上一乐。那么这个地方跟二圣的人就不同，所以菩萨他观察这种众生呢、都是过去生的母亲，那么为了报恩的缘故，所以菩萨必须生生世世随逐这个无量的众生来施予一些众生那个慈悲之心，给他们慈，给他们悲。好，那么接着最后呢，发菩提心。为什么他发菩提心成佛呢？因为这个增上一乐这种心量是非常大，但是谁有这种在十法界当中谁有这个能力真正能够圆满这种增上一乐这样心量呢？唯独有佛，因为佛有广大的这种智慧，广大的神通力，广大的这个禅定的力量，所以佛能够在这个一切的法界当中啊，能够自在的真正能够做到说，只要有众生，只要世界存在，只要众生仍然在惑业苦的境界当中轮转，那么他就在生生世世随逐众生。只有佛有真正有这样的圆满的力量能够度化众生。所以菩萨他今天要成佛的主要目的，就是因为他有增上一乐，他这个发起无穷无尽的这个时空的这种心量，他度无穷的众生。那么他为什么会发起增上一乐？就是前面的这个知母念恩报恩乃至修持修悲，这样的因缘。所以呢，今天他成佛的目的 最主要就是要度无穷无尽的众生，因为佛有大威德，只有佛才能够真正满这菩萨的愿，能够度无穷无尽的众生。所以呢，愿作佛心即是度众生心，这个愿作佛的这个心呢，它就是为了利益有情的缘故，为了利益如母般有情的缘故，所以他愿意做佛。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往生净土，我们愿意往生净土成佛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快乐，是为了度化这个九法界啊，如母般的友情，这么广大的众生，所以我们愿意求往生。好，那么以上是约的通途法门来介绍菩提心的内涵，接着呢，特别的约这个净土法门的内涵来介绍。好，那么接着他又说，度众生性及摄取众生，生有佛国土心。好，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度化众生，让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那净土法门当中有一个特别的特异的方便，就特别的这种殊胜的善巧方便。那么这种特别的善巧方便能够迅速的圆满我们自利利他的功德，那这个就是自己也能够往生净土，然后呢摄取一切的众生也能够往生净土。那么这个就是净土法门的人所应当发起的这个菩提心。因为往生净土这个阿弥陀佛国，我们透过四十八大愿的观察，知道往生净土的众生呢、能够啊今生成就，能够当身成佛。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能够给一切众生给他这个最真实的利益，而且最直接最真实的利益。所以呢，一个修净土法门的人，应当发愿自己跟一切的众生都能够求生净土。好，那么这个是修净土法门的人他所应当发起的菩提心。好，所以有人说啊，这个我们今天劝人修净土功德啊特别的殊胜，为什么？因为你今天劝一个人往生净土，就等于啊成就一个人这个成就一个人那个佛，那就使一个人啊能够成就佛果的这个阶位，佛果的功德。你看，你说度化一个人让他成阿罗汉的功德啊，就不可思议的。那你想，让一个人能够成就佛果的功德，他今天能够成佛，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就是因为你的度化，你的引导，所以他能够成佛。所以这功德啊，这福德啊，更是不可思议。好，那么以上是介绍这个约的净土法门来说，这个我们所应当发起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内容，就是说摄取众生生有佛国的心，这个就是我们往生净土所应当发起的菩提心。那么这是一个角度的说法了哈。那么另外，偶维大师在《阿弥陀经要解》里面也有相类似的说法。好，偶维大师介绍这个净土法门的这个菩提心什么呢？他说深信切愿，就是菩提心。说法不同，但是事实上意涵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当你对这个净土法门能够深信或者切愿，就是说深信，就是说第一个你相信呢、你是生死凡夫啊，绝不能仗自力啊，断惑正身了生脱死。同时呢，你也相信了这阿弥陀佛的本愿力功德力不可思议，决定今生能够救拔你，好的深信。那么切愿的话呢，愿力说佛，心求极乐。那么你能够这样深信切愿，那么这样的心具足的话，那个就是菩提心。好，所以说从深信切愿角度来讲也可以，或者说摄取众生生有佛国土的心来讲也可以，那么这个就是净土法门的人所应当具足的菩提心。